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今天我们读民数记第27章，来看以色列民继续准备进入迦南。这中间包括两件大有意义的事情。1-11节是女子继承产业，以及12-23节是摩西设立接班人。那我们先说这女子继承产业之事。第一节先说了一串的家谱，也清楚交代了事情的背景。配合昨天读的26章28-34节，那个人数增长最多的约瑟的儿子马拿西支派的各族，他们被数点的是马拿西生马吉，马吉生了基列。这个基列是人名，跟圣经常见的基列地没有关系。这个基列有6个儿子，其中一个叫西佛，生西罗非哈。这个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5个女儿。昨天在26章33节已经列出他们的名字了，那现在第一节这里再说一次，他们名叫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萨。那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这个就算在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如果要站在国家领导人和全国民众面前，我们说不说得出话。但是这5位女子在那么古远以前的时代，来到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侃侃而谈。他们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这意思说，西罗非哈完全没有参与可拉党的叛逆事件。那提出这一点，表示这5位女儿非常认识当年的叛乱在神面前的罪，勇敢为持身廉政没有犯那个罪的父亲要求公道。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父亲不是罪人哈，你看下面他说的是，他是在自己罪中死的，就是指父亲是自然死亡的，而因为人都是亚当的子孙，所以说都是生在罪孽中也死在罪孽中的。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她在后面请求神的应许之前，首先是承认自己罪人的地位，这是把人引向蒙福之路的开始啊。然后他们说明说，他也没有儿子。第4节，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他们说这些话是因为从上一章里头我们看见按人数分地业的原则，就是26章53-56节反复的强调说，是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那么现在人如果没有儿子而已经死了，那这个家是否就除名了呢？这就是西罗非哈的女儿们的疑虑。第5节，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态度，既不是按照人的智慧，也不是随从世界的风俗来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带到神面前。然后6-11节就是神的宝贵的答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太棒了，这个字就是义，公义的义，那个字就是合理的、正确的，英文版就翻译作 right， 所以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这是神首先回应了西罗非哈女儿们的这个个案。而第八节，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这个意思是神的判例也适用于类似情况的其他人。然后下面说，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而如果也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那也就是他的伯叔们。十一节又说，若是连伯叔辈也没有，那就要将他的产业分给他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感谢主，这是产业分配的新条例。那在下面36章还有更进一步的说明，让这个条例更加的完备。下面12到23节是关于新领袖的设立。首先是12到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这个亚巴林山是死海和约旦河东边那一带山岭的总称，其中的北部一带山区名叫比斯加。记得巴兰就是在比斯加山顶咒诅以色列人的，是不是？那比斯加山顶的最高峰名字叫尼坡山，后来摩西就是上到尼坡山上眺望迦南地，并且死在山上。13节，神继续对摩西说，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所以这是预告摩西之死。14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涌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个刮胡说，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迪斯米利巴水。这一件事情我们都还印象深刻，是记载于前面民数记20章2到13节。这里的没有尊我为圣，意思包括第一是指不顺从神的吩咐，自作主张了，用杖去击打磐石。第二是说他不信神的话，就是他心里觉得光是吩咐磐石出水怎么可能呢，一定要加上击打磐石的动作。另外第三方面是这句话翻译的更准确一点，就是神说你们没有把我分别为圣，反而把神跟自己的坏脾气混在一起，就是混淆视听，所以神不能够不处理，以此结局就是摩西不能进入迦南了。但是最可贵的是在15到17节，我们看见摩西此时的回应。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哎呀，看哪，在他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摩西所牵挂的不是人的得失、人的感情，而是神的工作、神的百姓。他的祷告全是为了以色列人的需求，而不是为他自己的需要。赞美主。第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这个换用新约的话说，就是他是被圣灵充满的，或者说蛮有圣灵的能力的。所以神是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人选了。然后下面神又清楚地指示设立新领袖的做法，说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这个原文是授予他你某些的权柄，然后说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 乌灵是大祭司用来寻求神旨意的一块发光的石头，它放在祭司服那个以弗德上面的胸牌里面，这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8章30节。然后说他就是约书亚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那也就是要遵神的指示。22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啊，这是历史性的时刻，新时代的领袖案例交接完成。让我们安静祷告一下。本章所记的两件事情，一个是关于产业分配的新条例，而另一个是关于新领袖的产生。这都不但是意义重大，而且让我们大得安慰和建立，因为其中表现出了一，恩典在扩大；二，侍奉在传承。先说第一大点，恩典在扩大。本章所记的这一件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来争取继承父亲的地业而被神肯定认可的这件事情，这是上章我们数点人数的时候也包括女儿，那是26章的33跟46节、这个恩典的扩大确定。而从中间我们还学到处事以及提出夙愿的方法，这包括一，合理表达；二，站对位置；三，是非分明；以及四，目的明确。先说第一小点，合理的表达。你看第一节，当这五个女儿有了问题，她们是前来表达，而不是退缩怀怨，是陈情说明，而不是叛逆抗争。在将近3500年前摩西的时代，他们就能够做到如此，何况今天我们在民主的时代。尤其这个第七节，神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这句话真安慰我们，因为它显示神是讲理的，人可以向神呢，好像是据理力争。神不但乐意垂听，并且还白纸黑字把它清楚写下来，替他们订定了条例，传诸后世。哎呀，这代表着怎么样的为这五个女儿在开道路。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确定的知道，我按着主的心意求，主也必亲耳垂听，把我当得的属灵的产业赐给我。赞美主。第二小点，我们要领受神的那个扩大的恩典，还要站对位置。这是从第二节，你看这五个女儿到哪里去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 A 是在全会众面前，这表示他们光明磊落，而且以招公信，不是在私底下那个圈圈叉叉的。另外 B， 他们在众首领，特别是属灵领袖，他说祭司以利亚撒这些人的面前，这代表着有遮盖，而且他们服从权柄。 而不是在诋毁领袖，在叛逆纷争。另外 C，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会幕门口，那就是说来到神而不是来到人的面前。最后 D， 他们是站在会幕门口神与人的面前，表示站稳立场，他们的身份、动机、目的都不偏离左右，不随从自己私欲，这个位置要站对。而正好我们又看见下面十九、二十一、二十二节三次重复，使约书亚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所以站是一个恳求神和侍奉神的标准姿势，这是表示我们不凭着自己的心意工作，而是站在主人的面前听候他的裁决和差遣。求主帮助我们也是这样的站立得稳。第三，还要是非分明，这是从第三节来看，他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这样的说明父亲没有参加可拉党的叛逆，这是表示产业不应该被没收，所以他是在力保权益。但是接着他们也承认父亲有他自己的罪，就包括在亚当里的原罪，以及在加迪斯的事件的时候，父亲也是跟着那十个探子一起埋怨神的百姓之一，这是罪行的部分，因此他会死在旷野，是不是？所以这五个女儿是是非分明，理性客观呢，绝不是颠倒黑白，自以为意，争取权益那样子的嘴脸。第四点，更重要的是这五个女儿们目的明确，这从三到四节来看，我们注意哈，这个女儿们首先提到的不是分产业，而是父亲的名。你看第四节，他们说的是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好像我们现在说被消失，是不是？罗马帝国的刑罚也有一种叫做记录抹煞之刑 Damnatio Memoria，就是完全消除一个人的存在记录，这对某一些人来说是一种比苦刑甚至比死刑还要苛刻的处罚。那现在这些女儿们就是表示他们不只是要争产业，而是为了要让父亲的名字在应许之地当中有份，不要被消失、被抹煞、被除名。那这其中显示了两方面，A， 就是他们看重神的关系，因为神应许祖先的产业后继有人，就代表这个家族维持了与神的立约关系，而能继续在神面前蒙纪念。女儿们所看重的是这个。另外 B， 这个行动也显明出他们确信神的应许，因为现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是不是？还没有看见产业就提出了这个要求，是因为他们对神的应许必然会实现深具信心。所以我们再深入说一点，就是读本章这一段西罗非哈的女儿们的事迹啊，要特别注意三方面。第一，就是我们要争的是属灵的产业，这比地上的财产要重要多了。我们现代人对于打官司争家产的这种新闻一点也不陌生，是不是？可能就在我们周围亲友当中就不断的上演。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卷在这种家族财产的纷争当中，他很感叹的对我们说，官司打来打去就是在争几个零，就是地上的财产100万跟1000万的差别就是看有几个零，是不是？我们却是看重属灵的产业，在天上那个更美的家乡里头，我们为自己积攒了多少的财宝呢？第二方面，这件事情还让我们思想属灵的产业，神的赏赐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少，存心渴慕恳求主的人就得着了。还有第三方面，当我们需要表达陈情或者抗议事件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也能遵循这边这个合理表达、站对位置、是非分明、目的明确这样的一种理性的模式来被神掌管。求主帮助我们。第二大点， 本章更宝贵的是还让我们看见侍奉在传承，就是自古任何的大小职位的转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本章却为我们立下了一个楷模，因为摩西在神的引导下能够做到第一独尊神，就是单单尊主为大哈，因为你看十五到十六节，摩西一开口向神祷告这件事情，他是称神为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特别点出尊崇神是人类灵魂的神。前面在十六章二十二节，可拉党叛逆的时候，摩西为百姓呼求赦免的时候，他也是呼求神说万人之灵的神。只是这里还又加上了一个耶和华，说明了他同时尊崇神统管万有的主权，以及所有人类里头的那个灵的尊贵性。想想看哈，摩西在面对生命终了的时候，他所想到的是神以及人的那个尊贵的灵魂的层面，外在的名利权位完全不是他所关注啊，这真是怎样的高贵宽广的一种生命格局啊！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摩西用这个名字来请求主对新领袖的任命，而在主的回应中就明确地提到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这是刚刚十八节对不对，就表示神也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对不对，他就是在等摩西这样祷告啊。独尊神为大的人就蒙神带领出独尊神为大的下一代，这样代代相传，赞美主。第二小点，我们还要来看摩西是全舍己的人，他没有求神让他进入迦南地或者让他再多活几年，就是为自己啊，他一无所求，他只求神立一个人能够治理会众，就是他不是为了传位接班让自己的权力跟地位能够继续传递，而是为了要一个新的领袖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出入讲到生活为人方面，引导讲到指挥带领方面。他舍己，因此也只求主能够立一个同样具有舍己的特质的人来继任。第三小点，我们还看见他顾念人，因为他所挂念的只是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这是十七节哈。所以这样的牧者心肠真可以与千余年后的耶稣来比美啊！这可以参考马可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另外第四点，侍奉的传承还需要定制度啊。我们看见神不但是照摩西所求的案例接班人，并且明确的指示约书亚与祭司的权责的划分，这就订立了根本的政教制度，这是在十八到二十一节。另外最后第五点，侍奉的传承还要行仪式，就是他们最后并且公开的案例约书亚举行正式的交接典礼，这是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在这个交接典礼之后，民数记接下来的后面篇章里头所记的都是神吩咐摩西安排后事。摩西诚然是一个在神的全家敬忠的神仆人，这是希伯来书三章二节的话，但是一个仆人的敬忠并不是都出于自己的雄心壮志，也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而是完全根据工作的主人，就是神的吩咐。有一些工作必须自己完成才能够向神交账，比如重申律法，这是下面二十八到三十章，以及整本的生命记忆等等，还有比如除灭米甸人，这是三十一章，这些都必须在摩西的手中来结束。但是有一些工作就应该移交给别人呢，成功不必在我，是不是？比如进迦南和分地，那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跟第十三章了哈，这都应当要交给约书亚去进行。勤勉承担与放手给人同时并进，这才是在神的全家敬忠。 如此，本章所记的两件大事所给我们默想应用到的是：一，恩典在扩大，所以我们表达意见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的合理表达，站对位置，是非分明，并且目的明确。第二大点，侍奉在传承，就是任何事工都是属神的，我们都要学着以独尊神、全舍己、顾念人的心态来定制度、行仪式，这样好好的把事工、把头衔都能够顺利的交接给新生代。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愿像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一样的看重父亲的名分大过于地上的产业，我更愿像摩西一样的独尊神为大，全心看重神百姓灵魂的尊贵，既可以自己勤勉承担托付，也同时放手祝福新生代去继续得地为业。主啊，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延续从你而得的属灵的产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